的第二篇信息跟它的前后背景，我们一起读在神面前，读在我们的心里面。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励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并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主，我们势立在当年主前五百二十年，你借着哈该所说的话，我们一同势立在你面前，求你的圣灵今天借着我们所传讲的，说在我们的里面，到底今天对我们，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命令，有什么光照，有什么矫正，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凡是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要温故而知新，不要嫌我麻烦，嫌我啰嗦，因为这些历史我知道，慢慢慢慢的记。一次讲五个点，你记得两个点，下次再讲这五个点，你又记得又多记个点，慢慢慢慢你就变成耳熟能详哈。被掳归回在主前722年，是北国，也就是以色列国王国，王国在亚述帝国的手下。那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被掳，大被掳特别是南国的两次，头一次是在主前多少年，606年，哈，被掳的有50000精英，包括谁？但以理，非常好，哈，这是南国犹大的。以后这个巴比伦王就在犹大的国家原来的地方就设立了傀儡皇帝西底家，叫他乖乖的听话。但是后来西底家在想要造反的时候，于是他带着大军就围军18个月之后，整个的进城毁掉整个耶路撒冷，把圣殿，把里面的房屋，把里面的老百姓，除了老弱残兵以外，通通一起带走，带到这个巴比伦那边去。这是主前的586年。那这是两次，南国的两次。最后南国北国整个以色列的在地上犹太人的国度就此在地上消失了，他们亡国到不再存在的。以后在大利乌王的大利乌王兴起来的时候，536年他们归回，到516年圣殿建起来。他们，请问这些渔民，这些 remnant被掳归回，他们最第一要务是什么？他们回来做的头一件事是什么？是建造筑坛，而且献祭，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要把在外邦已经几十年的地方，他们在那边的家庭，在那边的治理的产业，在那边一切的丰富，整个拔根拔起来，到一个废墟一样的耶路撒冷去干什么？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恢复圣殿的敬拜。他们第一的要务就是这个，但是他们碰到这些仇敌，这些敌人的阻扰，他们就停工，一停多少年？15年，从这个515一直停到520，哈，停了15年。这个时候，先知老少双雄，老先知叫什么名字？哈该，年轻的呢？撒加利亚，现在你们记得了哈。那在哈该的信息里面，虽然我们上次讲过，很快的回复一样，哈该的信息的头一篇信息，头11节12节，让他们看见一件事情，他们当时的遭遇是跟神跟天有干预。他们的遭遇是什么？他们遭遇是那一年的年成不好，是一个荒年，他们到了应该丰收的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大概什么时候？就是现在， 现在，我说的美国的现在，刚好是祝棚节，秋收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收的禾捆回来，欢欢喜喜的收入仓库，准备过冬的时候。但那年年成不好，所以在哈该书跟他们说，从第六节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而且你们吃不得饱，喝不得足，你们穿衣服不得暖，而且你们赚的工钱好像装在一个有洞的口袋里面就漏掉了，事倍功半。而且呢，到了十节十一节，在第一章说你们为这个你这个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生土产，我就明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和所有的出产和一切的人民和一切让你们手中所劳碌得来的都被神好像击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现在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我们比较不大能体会哈。如果佛罗里达州哈，这出产还有加州，在美国是出产很多的果蔬的的州哈，很富裕的州。那他们如果那边刚好忽然间冬天来了一场这个结冻哈，结果我们就说不得了，那个 citrus 那些橘子啊，那些大橘子啊 ，navel orange 那些橘子呢啊就要涨价了。这意思就是说，再过一个月之后，可能就从69 cents 一磅呢，要涨到1.1块。好，对我们来讲呢，哎呀不得了哈，涨了好多哈。但是呢，你不吃也可以啊，你还有别的东西吃，对不对？而且在这边，对我们这些人啊，如果69 cents 一磅你吃得起，大概1.1块大概也吃得起哈。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就不大能体会当年他们被掳后的渔民回来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他们是个农业社会，是一个畜牧社会。当他们碰到荒年的时候，马上要入冬，是什么？性命交关。好像早期的这个五月花号的这个英国的移民清教徒到美国的头一个冬天死掉一半，在路上就死掉一半啊。那如果碰到这种样的时候，是一个很可怕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先知就不是趁火打劫哈，先知所出来的命令告诉他们，叫他们醒察。醒察是哈该书的要字 keyword 要字哈，在头一章两次说醒察你们的行为，第二章说到两次追想。在醒察的里面，他说到为什么你们会有今天的荒年的遭遇，看见马上要入冬的困难的时候，他说是因为我的家神的殿是荒凉，但是你们却住这个天花板的这个 panel house， 这个非常豪华的房子要住哈。那他这边说你们却个人神的殿荒凉，但是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你看这个中文的圣经后面有一个或作奔啊，哎呀，我很喜欢这个上海话哈，叫七奔头哈，什么这个就是一件事情的这个 obsession 的，你觉得一个太重要的这个，就你的家你已经有了，你夏天的时候，哎呀，春天的时候拼命的撒肥料，拼命的浇水，这样的草就长很快，对不对？你拼命的撒肥料浇水，草就很快，所以你就拼命老命割，所以这头撒水浇肥料，那头拼老命割，还累得要死，四天割一次，为做 maintain， 为了维持你那个 million dollars long 啊。我在温哥华呢。有一个我大学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班上大概唯一 Harvard 毕业的啊、哦，这边很多 Harvard 啊，我们以前大学就他一个，这不是我，这是我哈，这不是他哈，他在温哥华呢，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是原来在温哥华的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哈，一个 celebrity 在那边的，那你看他这是他家里面啊，从他的大门进到后面的后面是 family room， 有一个窗子啊，那你看是什么形状啊？那他家的地啊，地砖呢啊，也是这个形状啊。他家的门把呢，如果你仔细看呢，也是那个形状。那是什么形状？哎，八角形。为什么要八？哎呀，我们如果广东话就知道了啊，发哈、啊，叫八八哈、啊。以前有个菜市场叫八八哈、啊，连天上的那个洞，那个玻璃的洞都是八角形的啊。这个房子大概曾经500万，现在可能大概300万哈、啊。那这个他跟我讲，他说我到加拿大哈、啊，在那边3年做移民官啊，
关了，被关起来，什么地方都跑不掉，你要待三年才能做加拿大公民哈。他说，而且我在这边做巫奴啊，他在加拿大啥事都没有，他唯一的事情坐在 computer 上做投资，有的就是钱啊。所以你听过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什么都没有，我所有的就是钱，你羡慕不羡慕啊？羡慕死了哈。我下回跟他讲，如果他要卖这个房子，我介绍你去买，好不好？哦，他一定大概是便宜你一点，500万就够了。年生不好，而且是他们所碰到的情形，是因为你要记得哈，这个时候他们当时被掳，是因为他们拜外邦的邪神呢。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再拜了。你记得上次我们讲过，他们到了被掳之地，他们受到苦难的洗礼，他们就从此以后，以色列人拜偶像就到他们的历史是在被掳后，以后就不拜了，也在那边开始了会堂。现在我们在美国也看到 synagogues 是都是在被掳后开始，那是个决定的。那他那个不再拜外邦的那些邪神，但是他们仍然不以这位耶和华神为他们的优先，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开始奔他们的房子，奔他们的事业，奔他们的儿女。我再讲下去，你说好像他的牧师在骂我。所以神叫他追想，到第二章我先提一下，追想两个日子，一个日子是当年圣殿被拆毁，主前586年被拆毁，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个日子，你们立了根基，主前515年，他们516年回来了，建根基在第二年建好了，根基是主前515之后，他们就停工，一停工停15年，到了现在是主前520年。那你们叫你们去追想，第一个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二个就是追想到底那个时候你们所现在遭遇到的难处、不安、不满足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满足是因为我们没有啊。如果叫你做个填充题，有什么万事足，你会填什么？有子万事足。你看我们两个就没有儿子哈，而且我知道上次也讲过，我们中文部的所有的牧师都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生了一大堆女儿，没有一个儿子哈。啊，感谢主 ，Why not？ 那不是更好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什么万事足？你自己填充。有，哎呦，你们这么属灵诗班到底是？他们说有主万事足。你每天早上醒过来，头一个想什么？哎，今天去完教会，哎，感谢主去教会。你不是你想到今天去完教会之后要到哪里去吃饭？你今天晚上还有什么应酬？还有什么好玩的？还有什么电影要看？你就如果常常你早上起来清早的头一个思想是什么？哎呀，想我公事房的事情，那个很可能就是你的偶像。所以有人说有子万事足，有女万事足，有钱怎么样？足不足？猪哈，哎呦，你不要扯谎嘛！你们有帽子呢，博士生、硕士生有帽万事足哈。有人说光是有了这些还不够，有了官就万事足，有了权就万事足，有了还有人有了他就万事足哈。我们常常有一个感觉，我今天的不满足、不喜乐，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如果我有了那个，我就万事足，有没有？你现在好好想一想，你有什么你就会比今天开心得多。你今天所以不满足，就是因为你少了那么一点儿。但是那是一个错觉，当你有了那个之后，你发现还是不足。你说哎呀，如果我能够到 Boston 的哪一个餐馆吃过，听说那个餐馆好吃的不得了，讲到你口水都掉下来了。但是去过的人呢，跟你讲他去了还想去，若去过就不想去，那一定不大好吃，对不对？去了还想去代表什么？吃了一次不够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的欲望，我经常在这一类的很多很多的例子我就不在这边讲了。所以中国人很明白，借酒消愁，愁更愁啊，如刀断水，水更流啊。你如果这些你觉得你能够吃饱喝足这些所有的享受，你说哎呀，我的孩子如果能够保 保送跟哈佛全额奖学金。哎，我就碰过这样的人啊。那个儿子在匹兹堡的时候，他所有的事情，弹钢琴也好啊，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第一名。以后在匹兹堡高中毕业，被送到哈佛全额奖学金，以后在哈佛医学院毕业，一路都是这样的。他这一辈子，后来我们问到他，你开心不开心？要我们像这种，我们的脑细胞不够啊。他说我不能够有一次得第二名，好苦啊。你有没有得过第二名？你说我得第二名我就很开心啊。他是不能够得第二名。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什么让我们奔到一个地步，神不在我们心上？我们里面有很多事情得方便才去敬拜神，否则我们就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看见先知就把他们今天的不满足跟神的干预跟神的管教跟神的提醒整个连在一起，是有关联性的。神是一个定律的神，神的定律，他定的自然律，如果你从高楼上跳下去，一定是往下，不会上天飞上去。这个自然律是如此，属灵的律也是如此。你有这位神在我们里面，小小之心，所有的需要，只有他能够满足。所以，好像是圣奥古斯丁说的：“我们的心虽然小，世界虽然大，这个大难使小者足。”我们整个的世界放在我的心里面，我仍然有一个空洞，因为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一个地位，特别是为做他自己的。当这位神没有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有所有的不仍然是不满足，除非你有他。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是顺治者昌，逆治者亡。中国人会讲这句话，但是今天我就看见在这边先知的信息里面，他不是咒诅，他不是咒骂，他在那边讲一个事实，一个 facts。 不光是这件事，你看见属天的干预，而且你看见我们刚刚讲的，我做了一段这个 summary 给你们的，是当年大力乌王忽然间心血来潮放他们回来，让他们给他们所有东西来建殿，而且给他们能够祭祀神，之后遭到阻扰，之后过了15-16年之后，又来一个大力乌王，而且在看到在把他们的藏这个 archive 里面的这个以前的文件里面找到以前古列王所下的命令，所以大力乌王就扶正过去10几年前另外一个皇帝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的事情？太稀奇了。如果今天我说，哎呀，我现在想看到他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找出来当年这个焦牧师想要做的事情，李牧师想要做的事情，庄牧师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做完，所以我现在忽然间下令，这现在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恢复李牧师的一个政策。哎呀，不容易哈，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容易。这个皇帝啊，波斯皇帝，他就扶正以前的命令，而且整个把禁令变成帮助他们建造，这个是不是神开他们的路？到了这个时候，先知的行动是什么？先知出来，在他们老百姓还没有听话的时候，还在停工的软弱里面的时候，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老少双雄就出来对他们说话，他们就开始起来动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圣殿，有先知在那边帮助他们，在那边鼓励他们。那这是先知的行动。这边说到神的行动，神就激动人心。在1章14节这个地方就说到他们就起来激动，心被激动，就而且他们在这个哈该的3个月24天这么简短的一个信息，你说如果我们现在要请中文部的牧师哈，如果我们请来，我们只希望他们在我们教会待3个月24天，那你可能会说 why bother， 那请来干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哈该这个老人家干脆的不得了，他在你在哈该书这2章里面，你数数看有多少句多少次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这个人当神托在他身上叫他讲话，他就讲话，神的话没有临到他，他就不讲话。他不是一个话多的先知，他是一个非常
有非常有效的先知，神的话说来，神的话给他，他就说出来。当神激动人心，他就为神讲话。这个激动是在好像新约的圣经里面说到，我好像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听 Raymond 王啊黄哈、啊、这个对不起 Raymond 李哈、啊、Raymond 李是李卓明牧师曾经在乌本在这个讲台上他讲过，那个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一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就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Raymond 李教牧师讲到这一节，他说那个激动，他说激励啊，神的爱激励我们。他讲了一个例子，我到今天不能忘记。他好像一个人把这个碗上面的血切碗了、啊，那个血就喷到整个的房子里面一样，好可怕！但是感谢主，借着李卓明牧师的道，我到今天不会忘记神的爱激励我们。神爱激励我们，不是稍微提醒一下，而是喷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被神爱充满。神的行动是激励人。渔民，整个的渔民怎么样？这渔民非常宝贵的，所以他们都听从，在这十二节，他们都听从。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做工，人不听。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耶稣基督说：“你们好像我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举哀你们不捶胸，这是一个麻木的时代，是一个听不见神的话语，神的仆人讲了再讲的，圣经借着再讲了再讲的，我们记忆也进不去，耳朵也进不去，记进去也不能存在心里面。这个是那个土浅石头地，马太福音的土浅石头地，进了神的道进到我们的里面，是一个肤浅的，没有办法生根的，没有办法结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他们就都听见之后，他们就起来动工。那个时候他们那个禁令还在啊，他们就起来动工。所以那些敌人会起来说，你们做什么事情，谁叫你们动工的。所以真正的悔改是带来转向。什么叫 repent？ 什么叫悔改？悔改不是说认错，我相信我错了，下次你必须永远以后不再干。亲爱的弟兄姊妹，光悔改是心意的悔改，而且你的人要转向，原来是远离神的，现在你向着神，向神走过去，这叫做悔改。如果悔改没有这个180度的回转的话，不叫做悔改，那只是懊悔，还没有真正的行动。而且真正的生命改变，从里面的悔改一定带来生活的改变，不但带来生活的改变。你说哎呀，这个牧师这会一讲，我下个礼拜我再也不敢迟到啊！我们教会好像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的停车场啊，没有你专用的那个停车位啊，所以你每次来的时候都会比较迟到，是不是啊？那我们下回为我们教会迟到的人特别有专位停车，好不好？这特别晚来的可以特别留在前面，还是晚来的应该留在 straight right， 晚来的应该停远一点还近一点哈。你是有恩典有慈爱的，有的人是比较有公义的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你听了一篇这样的道受了一点责备就下礼拜，是整个的生活形态改变。如果你礼拜六的晚上习惯的看连续剧，习惯的跟孩子熬夜，搞得很晚很晚不睡觉，你第二天早上起来起不来，即使起来眼睛都闭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你我整个一个礼拜的时间有调整，我们的生活形态改变，否则我们的生活改变不过是马上很短命的。所以这一些都看见，到底我们里面听到有没有听进去，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改变。神要求的敬拜跟设立的圣殿是在这个地方，真正的敬拜。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基督在井边跟那个妇人谈到的时候，那个妇人发现自己的丑事都给耶稣基督掀出来了，他就忽然间想到他最道德最差的人可以问最高的神学。你可发现没有，人可以用神学的问题来打烟幕弹， 就是我们的祖宗拜神在基利新山上，我们撒玛利亚人，你们犹太人拜神在耶路撒冷，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拜神？呼哇，他这个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是别人的丈夫的人，这开始问神学啊，这叫烟幕弹，你说你叫烟幕弹啊？如果你劝一个人要不要信耶稣，他问你到底亚当夏娃有没有肚脐眼啊？啊，到底先生鸡还是先生蛋啊？啊，你就知道他在打烟幕弹出来了哈、啊，让你跟着他的问题一阵子搞得糊里糊涂。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真的要听，他要我在上个礼拜，唐牧师讲一堂道在这个地方，我后来我知道两个人，我也不晓得是因为唐牧师那一堂道，有很多人觉得上个礼拜的唐牧师道很深，不容易听懂，但是有两个人，只唯一的一次进到教会，不光是进到我们的教会，进到教会里面，但就在那一两天之内，决志归给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中间有一个人可能现在还正要回上海，有一个人现在他应该已经在济南，上个礼拜在我们中间，这现在他应该已经回到山东济南。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就用他这一个小小的窗户让他认识了真神，就接受主。而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想起来，另外那个上海来的是因为听了孙卫信长老的慕道班，不是因为听这边的出名的牧师，是听了我们的长老的那个慕道班，他杵了一两个拐杖，就要信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神的话临到的时候，他马上有反应。亲爱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生命必然的现象。如果你是活的，你一定有活的样子。如果一个人没有属灵的科目，读神的话一读就打瞌睡，一听到也打瞌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能是病了，很可能是死了。你说倒霉，我今天还挨这种骂。如果你是一个人，你不会没有人的现象；如果你是个活的人，你不会像洋娃娃那个泥娃娃的那种死样子。对不起，不是骂你啊。如果我对神的话，我对神的命令没有反应，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怀不捶胸，我就没有生命必然的现象。而且到了十二章，他都听见。哎呀，很宝贵啊，很宝贵啊，不是一个人听见，不是两个人听见，是从神的话，神激动他们的心，神的话临到先知，先知临到领袖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临到领袖之后，整个的百姓就全体一起回转起来兴建圣殿的工作。这是全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两个人听的有一点点的感动容易，每一次属灵的复兴是全民的，是大众的，不是一两个人开始要读圣经。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好好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如果祷告到一个地步，你开始对神的话有胃口。如果你没有胃口，你很可能是 autistic， 是什么？不是那是自闭症，那个厌食症叫什么？厌食症叫什么？英文叫什么？我一下忘记了。Anorexia 是厌食症，吃东西到肚子饿不吃，或者吃下去啊一吐就整个吐出来，人瘦得不得了。对不起啊，我弟兄姊妹，如果中间有我讲到你的情形，我不是特别指你哈、啊，那我们要为你祷告，你也去看医生，好好把这些问题治好。如果人对属灵的东西有厌食症，我们需要祷告来改变。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临到的时候，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大家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见我们的团契，我看见我们中文部的团契人很多，大家非常的渴慕。渴慕什么？渴慕彼此在一起的交通，这是好现象。但是啊，师母在一个团契里面，她上个礼拜五就讲了几句话，她说你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到底有几个人做准备来参加查经的时候，只有要带查经那几个人做准备，还是所有弟兄姊妹都是读好那一张圣经来的？如果我们的团契能够每一次礼拜五或者礼拜几聚会的时候是自己先下功夫，即使不是你带，你也是带着渴慕，自己已经先读了好多遍， 不是跑到当路啊，这个谁怎么唐崇荣怎么讲啊，这个沈保罗怎么讲？如果你要带查经的时候，你都是拿人家的，我下回要表演一次啊、今天读哪一章？我今天这章是拿了唐崇荣牧师的讲题，稿子念给你听。如果你下回带查经专门当漏别人，我下回就把当漏别的牧师讲道，我念给别人的道给你听，好不好？那我们当牧师真容易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漏别人的来带查经，那是堕落。自己不相信神能够借着他的话对我说话，这我能够供应给弟兄姐妹，这个如果整面的在我们的教会大家一起起来，这叫做复兴，这才配称为圣经教会。不光是如此，他们到十字节，他们就来这两个字就看见很就是什么，不是说了三年之后你才动，而且他们就马上立刻优先，这就是他们头一篇说的他没对神的事情没有优先，他神给他们一个优先，他们就来，而且做到参与啊。到了这时候他们兴工的时候，神就也改变王的心，叫大力乌让他们好好的兴工。在哈该书的第一章十三节是哈该书的第二篇信息，这篇信息是什么？哎，就在墙上。头一篇的信息有十几节，对不对？第二篇信息有几句话？一句话，什么？我与你们同在。哈该书一共五篇信息，请你们回去找找看好不好？五篇信息，有的长有的短，有的不容易懂，但是这一个里面，这是哈该书里面最简单的一个信息，是我与你们同在。刚刚我们说了到底神的同在是怎么回事，头一位客观的事实是神的属性，他的 attributes， 好像诗篇139篇第七节，他说我往哪里去逃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的居住，你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神是无所不在的，是他的本性，是他的属性，所以神会不会不在？神好像空气一样，我不是说神就是空气，你要小心听，这边有没有空气？有风的时候你觉得有空气，你没有风的时候你不觉得有空气，有没有空气？有，否则我们都死掉了，对不对？所以不是你的 feeling 的，你的感觉的问题，是一个认知，一个事实摆在那边。我觉得他同在也好，我不觉得他同在也好，他同在不同在？他同在，不需要你求他在不在，在。有些时候你希望他不在啊，有没有时候你希望他不在？你在房间，你不知道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哎，希望他不在。你在偷偷在车库里面打什么电话给一个不应该打的人的时候，你希望太太不在哈、啊，你希望上帝不在最好。哎 ，Sorry, leave me alone, please。你我有没有一些这种情况？希望神不在，他会不会因为你希望他就暂时 leave you alone？ 不会的，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不停在这边，神的同在也是我们主观的经历。你记得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他们拜金牛犊之后，虽然那个乱平掉了，那些人也被审判了，那些利未人把他们那拜金牛犊的杀掉，神在那边说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话，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三节第四节，他说我自己不要跟你们上去了，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自己在路上碰见你们这些应景象的，我就把你们灭绝。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在西乃山的下面，他们听见这个恶信就在里面举哀，没有人带装饰。但摩西的祷告多好，三十三章第六节十六节，他跟神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摩西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蒙恩呢？人怎么知道我们的教会？人怎么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呢？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岂不是你与我们同去？神，你从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带我们过红海，到西乃山，继续面对大而可畏的旷野，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与你的百姓，摩西跟他的百姓，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吧。你看这个摩西，他紧紧地抓住神，你不能够不跟我们同去。那你如果哎，你上过这么systematic 系统神学，你说哎呀，神是无所不在的，何必去求？你就错了。这是一个主观的，我要跟你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神客观的，像有人神用话语，神用圣经的话，神用听的讲道，神又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来光照我们。有人就好像问 Andrew Murray， 就问他说，如果有人背向神怎么办？神要光照我，不要理他怎么办？Andrew Murray 说，神的光就照在你的背上，你要背对神，神照样光照，照在你的背上，你自己要负责，你要面对他的光还是要背对他的光啊？我在对没时间讲了，对不起。这个是一个一个这个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经历里面还有个人的经验。我今天早上听见诗班有一个姊妹用了这句话祷告，我说哇，你真是心灵一点通啊！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你顺利不顺利？你说我真倒霉。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讲倒霉哈。哦，我们办 office 里面有一个姊妹啊，她常常哎呀太累了，哎还叹气哈。那我就教她一个方法哈。哎，现在你们后面第一个麦克风给 Ruth 好不好？哎 ，Ruth， 请你站起来，我教你的秘诀是什么哈？每次要叹气的时候，嗨，应该怎么办？啊，你就大声一点好了。有没有听见？你每次觉得很不那个的时候，你不要嗨。那我岳父以前在世的时候，他说那叫做魔鬼赞美诗，对不对？你不要一天到晚唱魔鬼赞美诗啊！你嗨嗨嗨嗨嗨嗨来嗨嗨来嗨去，之后你主的同在都没有了，你应该怎么样？大家一起来，主啊，再来一次，这是累得要死啊！你应该怎么办？主啊，把你的疲倦，把你的委屈，把你的心酸，都来献给他。后面不要光啊，主啊，后面感谢主，再来一遍，主啊，感谢主。你试着回去看，你把你的感谢，你知道神怎么样恩待我们，我们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能按时够结果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必然的定律，因为他们在这个被掳后的这一段。以后他们又进到神的500年的沉默期，不再有先知对他们讲话。但是当有一位要降生的时候，天使，你记得上个礼拜那个唐崇荣牧师提到，天使报信说有一个救主要为你们降生，他的名要称为什么？哎呀，你要听这篇道，你还不知道这个以马内利，糟糕了，就是我与必与你同在，有一位救世主要来，他的名字，他不但说我要有一个动作跟你在一起，他就是什么？以马内利，他就是我与你同在，他的名字，他带着他所有的祝福，带着他所有的能力，带着他所有的爱，他说我就是我与你同在，保证我们能够过这样一个日子。我们能不光是个人，在哈该书，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读到第二章，但是第二章他又重申，他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请问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怎么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怎么知道？哎呀，你们太棒了，白天云柱，晚上火柱，他们在西乃山，这个左上方那个西乃山上面的现在的照片，看上去是一个石头山，什么都没有，但是
那一天在西奈山，神的降临在那个山上的时候，有雷轰闪电，神在那边把十诫给他们，他们这200万的男丁家的妇人孩子，60万男丁看的妇人孩子所看见的，所见证的，是这个民族的见证，是个历史的事实。他们看见了之后，他们说这是神与我们同在。之后未来的40年怎么走？在旷野的里面，跟着云柱，跟着火柱。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跟着什么？跟着圣灵的引导，跟着神的话语。我们行走在话语的光中，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间，我们这样子往前面走。这个是一个团体的经历。耶稣基督在的马太福音的最后面，他已经复活，他马上要升天的时候，这个他给的那个大使命，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来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之后怎么样？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同在你不求也可以。当你走在他的身边的时候，你走在他的旨意里面的时候，他会不会不跟你同在？会不会？不会。你如果在远离神，心里面偷偷的要做一些事情，不讨神欢喜，神的灵已经感动，你的良心已经告诫你再去求神让你同在。我听说在香港啊，香港那个有那个黑白二道哈、白道是警察呢就在那边拜那个什么王大仙哈、那个黑道呢就在希望我偷去抢赌的时候能够赢啊，那个白道呢警察呢希望就能抓到这些大坏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假神要来听你的祷告？我们的真神很简单，按照他的本性来对待我们。我还得快一点哦，对不起啊。我们去年落叶的时候啊，有机会回到匹兹堡服侍。我们在整个服侍完那天要上飞机了，我们有个姐妹啊，她说你们吃过早饭还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说带这个地方，带我们回到这个以前的家。我以前提过啊，这是我们以前我们美元跟我蒙召的时候是曾经住过的那个房子啊，叫做 Deer Crossing。 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后面有小鹿跟我们一起，是我们的 dream house。 但是 dream house 有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很可能就变成噩梦啊 nightmare。 那当时我就跟美人说，我这个以前提过，我就跟美人说我们要服侍主，也清楚要到 Boston 去啊，我们该卖的就卖，该丢的就丢。我这个人讲话没有一点没有顾到美人的感觉，他蒙着脸就进去哭。之后我们这个房子，我人先来到福音堂，西郊的福音堂服侍。那到了那个房子我们摆在那边卖， Pittsburgh 的房子又新又大，我们买的时候2年哈、是我们住过的最舒服的一个房子。那当时我做传道人，我就想很可能这一辈子不会再住这样的考究的房子。那我们就我就先到福音堂服侍。那过了半年之后，到了1992年3月20号，我们这个房子就有了一个 offer 啊。那关于卖这个房子，我以前讲过，好像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曾经有讲过，所以今天我就不讲了哈。那我们就搬家呢，我们就搬家。那个时候呢，我说上次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没讲完的啊。我们后来到就我在福音堂服侍。那个弟兄就跟我讲，我有一个同事在这个 Digital Equipment Company 做事，他想要回国了，他太太不喜欢在这边，所以他有个房子，你可以去租。那我就去一看，那个房主呢姓王，他就想卖这个房子给我。他一讲那个房价，我就知道不可能，我一个传道人不可能买那个房子，所以我就跟他讲说，王先生能不能这样子啊？我就跟你租一个房间。他说好啊，就把他的主卧室啊，他住在下面整个一层，那上面的主卧室就给我住，因为主卧室里面也有预测，什么都有，所以那就是我在福音堂的office 啊，我就吃饭睡觉念书 准备奖章都在那个房子里面。那这王先生白天上班，所以那个房子整个都是我的，所以我就在那个房子客厅里面走来走去，学习讲道。那个房子我一个人我住了几个月之后，后来在我们前面刚刚这个房子 Pittsburgh 的房子就有 offer 了。那所以我们就我就跟美恩说，我服侍主需要，美恩也在边上，所以他们就3月20号1992年，他们就全部都搬到 Boston， 搬到这个房子。我们搬家搬过去之后，搬家大盒子下盒子箱子摆在家里面还没打开，第二天早上叮当有人打铃。对不起，我在这个教会没讲过这一段啊，没讲过啊。有人打铃，我跑出去开门，我才带着美恩跟两个女儿从 Pittsburgh 搬来，在家里面打铃。我一开门一看，有个人比我高半个头，带手枪的，我吓了一跳。我说 Who are you？ 他说 Who are you？ 他说我听说这个王先生哦，后来那王先生就 default 那个房子，他也卖不好掉价钱，他的卖能那时候能够卖掉这个房子的价钱还不能够 cover 他的 mortgage 他的贷款，所以他就放弃那个房子。那最后在那放弃房子之前，他就跟我讲，我租他的主卧室一个月250块钱一个月，他只收了我一个月。到了年底的时候，我要回 Pittsburgh 去看看家人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凯蒂，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大概1月2号、1月3号回来。他说你回来我就不在。我说你不在，你到哪里去？他说我就放弃这个房子，就回到台湾去了。我说你不在，那我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办啊。那我说，那我能住到什么时候？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这辈子没有 default 过 mortgage 啊，所以他也不知道。那他说一直住到银行收回吧。那我就好啊。他做的话，那我说你写个条给我，我替他卖沙发，卖车子啊，还有给一个这个 authorization， 他授权书哈，免得人家以为这个传道人怎么侵占名屋哈。所以他写了这么一张，所以我就拿那一张给那个大个儿带枪的，那个大个儿是因为知道他走了，所以那个大个儿是银行 mortgage company 派来 secure 这个整个的房子的。他说，如果你今天不在里面，你没有授权书，我来就叫锁匠把所有的锁通通换掉。所以如果我们回匹兹堡接太太孩子来到家，咦，钥匙开不开了，我只比他早一天哈。好，后来长话短说，我们家在那个房子里面我一共住了1年半，我付过多少钱？一个月250块。你知道吧，包身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哈，我住了1年半250块。以后那个房子拍卖，因为银行收回，你们可能有人知道，拍卖，美恩跟我两个人也站在房子前面拍卖，我们已经住在里面了，我们全家家当乱七八糟的家具通通在里面，我们在里面，那时候我们已经住了半年多了，我们在里面住的，天天感谢主恩，有里面的没有相信的地方提心吊胆，哪一天银行一收回，咱们就搬到马路上。不但我一个人提心吊胆，整个福音堂当时七八十人跟我一起提心吊胆，啊，都在问主啊，你问我们的传道要有地方住，所以传道人没有秘密啊，我没有秘密，我们家里面的需要全教会都知道。等到后来，我们再给一个 offer， 是 bid after auction 啊，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以后这个房子变成我的，变成我们家的。我们在福音堂服侍了5年，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以前在化学公司做事的时候，当我换一个工作的时候，是公司那边替我出 commission， 这边替我付 point， 让我能够从 Louisiana 搬到 Boston 能够搬到 Pittsburgh 去，两边公司帮忙啊。但是而且啊，给我那是当年搬到 Boston 的时候，给我们一个 apartment 是 furnished， 所有东西都在里面。来让我们居住。等到我开始服侍主的时候，我不能跟我们教会的长老说我大概搬家费4万块钱就好，因为教会里面只有4万块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就交代主手中。我要讲的，我时间到了，当我们顺着他往前的时候，我必与你同在。 这个是哈该书的信息。神耶和华说，我们一起来，我与你们同在，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愿意来顺服他的必然的信息，必然的条件。感谢主。